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募捐视频会议上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国会再不伸出援乌之手，乌克兰将面临失败。与此同时呢，美国财长耶伦警告中国的银行和出口商，如果你们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美国不会放过你。乌克兰战败的结局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耶伦的警告是否可视为美国对北京援俄的新红线？北约秘书长近日表示，乌克兰最终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与俄罗斯妥协才能结束战争，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峰先生。蔡先生你好。
蔡平好，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援助呢卡在了这个国会，那么欧盟那边的援助呢现在进展也不大，说实在话，那么等于西方的这个援助呢后劲乏力，那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说乌克兰要战败，那么这个概率就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泽连斯基说战败呀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当然就是为了这个施压美国和这个欧盟的这个你的援助要快快的到来啊，否则的话呢这个前线这个危机啊，所以我们因为美国这个由于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个争论呢，这个援乌600亿元迟迟不能给批准啊，刚才主席来讲了欧盟方面呢这个他做出了一个未来的好像是一千10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援助，但是是未来几年的事情吧。所以说现在来讲的也是由于一些成员国的这样一个内部的不同意的话这个很慢。而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虽然讲的乌克兰是自己是跟俄罗斯作战，但是它背后是紧迫的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背后的支援。如果没有这个支援的话呢，对乌克兰来讲的话是确确实实是有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讲他就用这样一个东西来就是说你讲是威慑也好，或者你讲是其他的因素也好，让这个美国你尽快的通过这个军援，否则的话乌克兰败了的话呢，这个下一步紧迫的就是欧盟会受到俄罗斯的威慑了。欧盟受到俄罗斯的威慑，当然就是北约啊，或者美国会受到俄罗斯的威慑，所以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另外一个含义，他确确实实是已经感觉到了就有这种失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去年这个乌克兰这个广为宣传的所谓的这个春季攻势，一直到夏季攻势，这个后来的结果呢并不理想。反而是这个俄罗斯的战场上是小有斩获啊，小有斩获。那么以现在的这样一个形势的话呢，因为两边战争打的时间太长，它就是一个国力的战争了啊，打的就是一个国力。而用国力来比较，咱乌克兰它不是俄罗斯的对手。我们讲，无论是从国土的面积，还是从这个人口，还是从这个经济的能力，虽然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去年还是有经济增长的啊，所以讲今年呢预期这个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啊。因此来讲的话呢，这个所以讲这个你如果这个乌克兰背后没有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财政支援，这个财政支援的话，一方面用于购买武器，另外一方面用于这个我们讲这个乌克兰政府的一些日常的这个战争。这个支持的运转所需要的这个开销，否则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军援，没有这个金钱的支援的话了，你这个运转都非常困难，你还更不用说打下去了。我们最近看到乌克兰这个连着这个泽连斯基已经把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动员的这个征兵的动员的年龄下调到25岁了，25岁，这是一个基本上是表明就是说前线这个兵员都比较吃紧，所以要年轻人上去。所以说从种种情况来讲，泽连斯基说有战败的可能性，他也不单单并不是说仅仅是出于推出这个支援这个角度，确实也存在就这样一个风险。
好，谢谢。那么这个时候呢，北约秘书长啊施滕尔贝格呢 啊，最近接受 BBC 的采访呢，啊，下面是他讲话的一些要点啊。他相信北约联盟呢将在七月前就乌克兰的长期投资协议呢达成一致啊，七月份的啊。他表示乌克兰必须啊，可能必须做出某些妥协的决定啊。他表示啊，军事支持对于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啊，并迫使普京放弃其占领土地至关重要，但是乌克兰最终可能也必须做出让步。那么蔡世空先生啊，这个北约秘书长啊，这个时候放出乌克兰必须做出妥协的这种啊暗示的话呢，你怎么解读呢？
我觉得现在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啊，当然打的主要是打的是财力啊，是吧？你没有财力的话，你这个仗啊是很难打下去的。刚才玉文也讲了，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它的人口基数，它的军事实力，肯定是要远远的超过乌克兰的。而乌克兰的这个西方世界对它的支持啊，口头上的支持当然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军事装备，在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方面呢，实际上呢都是犹犹豫豫、拖拖拉拉，而且呢不是那么坚定的。但是俄罗斯的背后，它有一个广阔的腹地，这个腹地呢就是中国。中国已经呢承接了俄罗斯这场战争呢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物资和装备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讲呢？现在俄罗斯啊打了两年多之后，我们看到难分难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原本以为俄罗斯啊，它的军事实力也好，它的人员消耗也好，已经到了呢维持不下去的这场战争呢，没办法打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它的军工能力，它的人力物资基本上呢又能得到了满足，而且呢处于跟当时啊发动这场战争之初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中国来支撑俄罗斯这场战争。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啊，从这场战争之初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肩并肩、背靠背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呢，这个当年呢，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啊，栗战书啊，去出访俄罗斯的时候，已经明确的讲过，中国呢会策应俄罗斯。在中国人的话语里面呢，所谓的策应呢，那就是呢提供一切的帮助，不用通过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看到呢，去年呢，中俄之间的贸易啊，已经突破了2000亿美金。这在过往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两国的贸易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啊，而且两国的领导人呢，过去想都没想过，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突破了2000亿。而且这只是公开的数据，我相信呢还有很多不公开的数据，通过朝鲜、通过伊朗还提供了呢不少其他的一些装备。只是说西方呢在这方面呢，他没有抓到真正的太多的证据或者把柄，西方呢也不愿意跟中国呢完全的撕破脸。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个战争要打下去，你看看现在欧盟，整个欧盟的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呢，也是口头上的东西相对更多一点。而且呢，对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啊，大家无论是提供这个军火也好，提供这个财政支持也好，都不是那么干脆，也都是的拖泥带水。美国就不用说了，因为这场战争打的话，美国最早啊，他是号称是应该是全力支持乌克兰的，但是现在今年美国要大选，而且两党啊面对这个问题啊，他意见不统一。美国国内的实际上啊，意见也是不统一的。你比方说乌克兰，它地处啊是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你打到这场仗打到现在，欧洲应该呀首当其冲，应该呢全力的不计一些代价的来支持乌克兰打这场战争。如果是现在整个欧洲团结起来，一致的向乌克兰呢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我觉得这场战争呢还可以呢能够打下去。而且很有可能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很有可能呢，让俄罗斯啊接受战败的这个局面。实际上，去年呢、啊，实际上是时机啊，有很好的机会啊，尤其是当时呢、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叛军呢、啊，出现了已经前往莫斯科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个时候如果是北约或者是整个欧洲，给乌克兰呢提供大量的这样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呢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的话，我觉得这个当时呢可以呢借助那个机会。那可以扭转这个战局，但是这个机会啊稍纵即逝，你没有抓住所以说呢，欧洲也好，都是来讨论去讨论去争论来争论去，最终对乌克兰的支持啊是有限的。而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美国本来呢，共和党呢一致呢对这个欧洲啊，没有把这个整个欧洲的防务的事情呢，肩负起来，共和党呢本身呢对欧洲就有不满的。但是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今年尤其面临大选，美国这个600亿迟迟的不到位，我觉得乌克兰这个战争呢、怎么打下去啊？你打仗，你这个兵马未动啊，粮草先行，你现在没有粮草，没有资金。没有这个武器装备，尤其是西方呢对这个乌克兰呢一直是限制提供一些呢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说导致乌克兰呢打到现在实际上处于非常被动的一种状况。你到现在为止连制空权都没有，你没有制空权，你这个战争你打越往下打实际上越困难，你完全的靠人力资源来拼的话你怎么拼呢？俄罗斯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有1亿多人口，你乌克兰呢通过这场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有1000多万人呢已经呢逃离了乌克兰，已经逃离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乌克兰国内啊现在估计只有3000万人口，这样的一个规模你怎么来跟俄罗斯啊再去比拼？最主要的，俄罗斯是有强大的中国在背后啊做默默无声的这种支持，而且是呢没有让西方世界抓到太多的把柄的这样的支持。
蔡志国先生，我想请问你，追问你一个问题，可以简单点回答，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真的战败了，那么北约的集体安全这个防务是不是个笑话？那么你担不担心西方新的绥靖主义的这种危害？啊，你可以，这可以简单回答，对，
我觉得呢，如果说乌克兰的这个场战争呢，最后比俄罗斯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呢打下来之后，那就意味着乌克兰呢彻底的战败。彻底的战败呢，意味着的这场战争呢，实际上呢，对整个欧洲来说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它周边的那些所谓的原来的加盟的小国、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北约在这个问题上，它要承担的很大的责任。整个欧洲也将会呢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啊。跟整个欧洲的关系啊，过去啊一直是一种比较密切的一种关系。尽管呢，克里米亚这个岛啊被吞并之后，包括德国一直都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这个反制措施啊，而是相反的呢，还从俄罗斯大量的进口能源。所以说，整个欧洲过去的把能源呢完全是押宝在俄罗斯的身上。这两年呢，你看看战争打响之后啊，能源的价格轮番的上涨啊。当时俄罗斯是想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逼使的欧洲完全的呢这个能够导向或者是保持一种中立但是呢，俄罗斯的这个随着这个原油的价格上涨之后，俄罗斯它的财政呢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因为呢你不像欧美啊出口它像中国啊像印度啊这些国家出口，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替代过去欧洲的这个市场，所以说导致现在呢，欧洲如果是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失去乌克兰的这个危险性的话，我觉得下一步啊，包括波兰在内、芬兰在内、包括地中海三国在内，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为这个是一个摆在这个北约或者欧洲这个现实的威胁所以说北约必须要高度警觉这个问题不能再采取这种绥靖的政策，这种绥靖的政策只会指集权呢，它会一步步的越来越逼紧一步步的使这个。这个整个国际地缘政治啊，出现了巨大的一种变化。
好，谢谢。我们有关的网友的点评也进来了啊，念一个啊，这个狮子先生啊，中国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支持呢，事实上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和国际环境。那么刚才蔡先生说了啊，俄罗斯有一个广阔的腹地啊，那么就是中国啊。那么杰克六说呢，这就是小国的悲哀，自己没有能力，只能指望外援。事实证明，靠别人真的靠不住。美国老不可信，600亿美元大半年还在扯皮。那么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下面请问邓一文先生啊，那么刚才大家都关注中国的问题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耶伦呢有一个讲话，就是中企不得为俄罗斯啊战争呢提供物资支持。那么呢，与媒体注意到可能是美国现在画出的一个新红线，因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星岛日报》说，他原来布林肯啊，在接受美国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致命性的原则是包括弹药到武器。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将遭致严重后果。那么现在耶伦变成了向 不得向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战争提供的物质支持，那么这是不是一个新的这个红线啊？蔡友，邓永先生，听您的看法。
觉得谈不上是新的红线，可能是这个警告的语气有所提高啊。那么耶伦这个话不争取不得向俄罗斯提供这个物资一样的，这里变成就是一个他有个灰色的解释空间，什么叫做物资了？那正常的贸易算不算的啊？算不算的？所以我讲了，美国的意思还是指的是呢，从那个致命性武器上往后退啊。其实他也没有往后的，他以前也是在讲，也就是所谓的军民两用产品啊。大概是我讲耶伦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得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当然中国的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说法，所以说我卖给俄罗斯我是卖的民用产品，然后他把这个民用产品改成的军用，那我怎么知道呢啊？所以他是中国是用这个来辩解。但是其实对这个问题要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看，战略的层面就是说中俄贸易本身就是对俄罗斯的极大的支持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来的中俄贸易是1000，这个从过去的不到1000号到后来的1000亿美元多一点，那么到去年呢就是已经从1400多亿美元突破了2000多亿啊，2100多亿吧，今年可能还是在这个比例上会更多的。那这个这么大的体量的贸易量就完全代替了过去这个我们讲俄罗斯跟欧盟或者俄罗斯跟其他国家的这个跟俄罗斯跟欧盟跟日本跟韩国跟美国等等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量。所以讲这个从宏观这个角度来，从战略上来讲，中俄贸易的这个大幅度的这样一个这个提升呢，就让俄罗斯的那个经济就能一个强久的一个支撑啊，这是从战略层面来讲。但是从战略层面讲，我觉得美国没法这个来做这个，说你总不可能说把中俄贸易都禁了吧？你说中俄贸易都是都违反了美国的规矩，就是那这个美国就这个角度好像就是说就你没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所以美国就退而求其次，就是军民的两用产品啊，军民两用产品你不得提供啊。但是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呢，中国方面还是也不能说他完全就会无视这个美国的警告，他确实是也是在小心翼翼的去规避啊，规避。那么他所找到的一种方式呢，假如说他认为中俄的这种重要性，俄罗斯不能失败，那我要提供给中美两岸产品，那你就有可能，第一，他是在国内，我就做一些企业啊，就是。请了一些专门的企业，你要记得这个企业就制裁吧，我就是去为他为这个事来做的啊，所以讲就好像比如讲我这个银行我就是为中俄贸易来做的，我就这个银行不跟外界发生不跟海外发生联系，你制裁他其实也因为他主要是在这个
邓先生还有一分钟
另外一个就是从第三国啊，比如讲这个在俄就是在这个东南亚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呐 这个这样的所谓的卷口的这样一种这样的物资贸易，来把一些军民两用产品输入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了啊。
好，这个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网友的点评啊，我们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也列两个啊。第一个呢是 Observer 啊，他说索性老天啊眷顾，给台湾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的屏障，乌克兰倘若有一天有一个天然屏障如台湾海峡，相信俄罗斯也不敢去侵略他们啊。于次郎呢，上次我从他的留言中我知道他是来自台湾啊，他有一段留言，他说泽伦斯基在暗示这场战争将以乌克兰被俄罗斯强占而结束，而这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想要的结果。美国从战争一开始就以拖延军援和断掉芯链来威吓啊，这个威吓乌克兰不得攻击俄罗斯本土，处处都乌军啊绑手绑脚，可以预期日后台海战争美国也可以这种模式压着台湾让中国打啊。这个观点呢，于次郎先生有点太悲观了啊，不知道对美国批评公不公平。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话题的讨论呢，那么应该就到此的为止啊。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时评人啊，一位是专栏作家蔡成功先生啊，另外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呢在节目中呢都发表了很多精彩的观点，这些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